天做起来的话就晕了。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往往坐这里，往往坐这里。对，那你坐这。这个是我第二次那个主持是《同道文化》，其实我觉得《同道文化》倒还不如说是一个唱诵语言的这样一个场合。其实会前我们有一个群，也没有交流，就是只有马金建来问我说，突然之间让我上场，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好。我说你看看，我有建议啊，还是去台下的听众嘉宾有什么问题要问，直接对四位这个同仁提问好不好？你们准备话筒，准备话筒。从昨天到今天，然后台上台下大家都有交流，可能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回收手机怎么搞啊？在这些企业很多啊，毕竟回收量有限。刚才我们分析师对行情做一个分析啊，今年下半年13000到15000多啊，这区间蛮大的，这也是在鼓励大家明年能看好，是吧？那么我想台下的嘉宾啊，有什么要问的，有没有？请举手。我点名了啊。我点一个上海经营的需求啊，拿话筒来，带个头啊，帮我捧场。
非常感谢这个有效网这个平台，给我们有机会。今天通过这两天的学习啊，好多的专家啊、领导呢，给我们讲了分享很多。那么通过这两天学习呢，我们非常关心，就说这个世界的基建年底结束了。明年怎么做啊？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分析方法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危险富裕的管理怎么做啊？那个危险富裕的人群质量如何来解决？现在目前呢，这个行业呢，实际上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货币运质量什么时候落实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运输的机制啊，怎么下去怎么做啊？大家我们非常关心。那么不知道咱们专家能够解答一下。
行，那个我们前台上坐的专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看这个问题谁来回答？那我看还是请这就可以了。
我来回答。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广东英德同心以及广东绿行的总经理郑秋华。刚才薛总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啊，这个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他是先跟我们热一下场，他心里绝对很明白。试点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广东不是试点省份，我就不做你展开了。但是是。关于规划管理这一块的话呢，是作为微配厂商、微配回收企业以及出售企业的话呢，规划管理是一个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每年的评比分数它是有淘汰制的，你经常垫底的话呢是要发黄牌，所以抓住一进一出。现场管理，我觉得这就是最终规划管理的核心，台长的完善，以及标示，以及进出数量的核准，这样我觉得才是最终规划管理的一个重点。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掌声。我们郑总说了。就明年的试点呀，肯定会有淘汰，也有竞争啊。所谓试点，就是说， 公司和生产企业的合作，以及提供一些网点上的这个收视点的这个确认啊，但是现在都在做手机啊，肯定会有淘汰啊，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给大家提出，希望还有几个月抓紧时间做点量啊，做点量啊，看看还有谁要问，哎，好，马上上头，哎，给这位嘉宾，
啊，
你直接问前面都可以啊，问我也可以。哎，
我是那个地方公司的，我们去做那个汽车的啊，就说呢，从2016年。生产国际会议以后啊，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就基本上呢，营业规模啊，都在积极投入投资工作。那在比如说那个，丰田啊、诺宝啊，包括丰田超威，我对这一块有一所了解。但是我呢，想一下呢，就想问一下这个杰市长，你是我们的企业代表，是不是啊？是我们的。所以说，你们一直作为一个郑州中国的早朝的企业，第二个就是外资企业吧，好像是在。江苏之痛，都了解了啊，是这两块，我倒是就是说不是很了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杰市是在这个回收，这国家的回收政策是怎么看待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目前啊，杰市在这一块的，加入和参与这个回收，做的怎么样？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你就麻烦了，你找这边啊，我们都是同行的，我们今天的天津杰市做些什么？
您好，我是天津杰市电池有限公司的王璐。我在我们公司负责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这项工作，主要是您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呢，都是我们这个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前三区电池生产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这个天津杰市电池有限公司呢，是一家日本杰士昌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大的一家电池生产企业。我目前呢还有一部分国有股份，那么现在是中外合资企业。我们企业这个秉承的理念呢，首先是遵纪守法。那么就是国家的法律，出台法律法规政策之后呢，我们首先要遵循。但是呢，我们这个外资企业呢，又有一些这个固有的问题嘛，就不是很主动的提前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国家有了相关政策之后呢，我们一定会积极支持和配合。具体到这个电池回收这块呢，我们呢现在还是主要是以委托合作这种方式去收集电池。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这个跟国内的各个这个储值企业，还有这个回收企业，进行这个洽谈合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池回收呢，目前看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只能赔钱不能赚钱。作为这个国内的很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呢。这个赚钱的方式比较多，你看一些上市公司的报表，主营收入没有汇率的高啊。但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干什么都非常专注。你像日本的好多都是百年企业，他干事和咱们的企业好像不太一样。我总结的话，他要为生产而生产的企业，咱们的企业国内一般企业为了赚钱而赚钱的企业，所以我们的这个方式呢，就是生产电池，别的事儿都不好。那么赔钱的事儿呢，我们需要这个很慎重，所以我们目前采用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个委托或者合作。谢谢。
好，谢谢，掌声，谢谢。这个咱们这个嘉宾提的问题确实到位了啊。就中外合资企业它的特点，就刚才王总讲的。那据我了解，目前你们自己自建的网点内啊，都是委托，啊，都是委托，这也是还有合作，合作应该是天津东方吧，是吧？好，看看下面还有什么要问的？哎，好，现在开始热场了啊，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我是苏州国信能源有限公司的。 在苏州有家。然后呢，我公司呢是一家刚刚通过环保批复的，还没有申请到六级六级经济许可证的，现在在申请中，申请中吧。然后呢，我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呢，我是想接触。然后我们那边的市场呢，我前期也经过了一点考察了。我们在我们苏州那边的现在呢，全部是通过小贩子他们收集。然后卖给他们那种，就是自己企业了。但是呢，我现在就思考了如何，就是你这个企业怎么样组建这个核心方式？我是通过跟小贩子他们合作，还是自己组建自己的团队？这里面好处就是很纠结。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顾总啊，顾总，你们作为一线人。那个中小企业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我该如何这些点，这体现怎么走？
好，这个你提的非常好，我们
谢谢
龚总。首先自我介绍。
好吧，大家好，我叫龚达。那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企业情况。那么我们叫先生老板公司，天选的电池思想，就是所有给大家全部。那么电话网络公司呢，主要是以城市接线和电力集团这样一个延伸的这样一个单位。那目前全国主要是布局我们全国的运输体系和网络，来建立我们的一个运输体系。那么在这个城市这样一个在这，那么天选呢，应该说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组建我们的体系。那么因此现在我们也在总结里面的经验，包括挫折还有弯路。我刚刚我们苏州这位老板提到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专业，也是问到了常用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普遍的合作模式，说实话，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小商家合作，就他自己的工作人员，自己的真正的合作是占的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在源头控制这两个问题，因为现在所有中专的店，包括中专的源头，是没有相关的法规对它进行管控的。他们所有会员98%可以就是交给小商贩，那么小商贩呢是看哪家公司价格高，他就给哪家。所以这几年呢，就导致在回输端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么自己是不是到底是自己靠组建电力回输，还是靠小商贩回输？我认为，如果从长远来看，从长远发展来考虑，那么如果有你一定的长远眼光和自己一定的资金来支持的话，那我建议你自己适当的去尝试组建自己的队伍来进行支持。因为小商贩来说，这个行业角度难度就是很大，除了利益上的，其他的都搞不了。我们也是去管控这些商贩，就我们天天呢。建立一个叫天联运输这样一个平台的系统，就是从中专门店到小商贩，到我们代理商，到我们就是到企业，整个一个链条，我们全部把它放到去。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是也并没有很大的，就他们说的意愿，包括实现意愿都非常低。那么靠什么？靠补贴。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补贴将近1000万，也在尝试靠补贴能不能把它补起来，能不能把它这个链条能不能把它。我们也在研究我们的合作伙伴和运输公司，他们在这块做。现在的运输公司啊，大部分是靠小商贩和运输，但是这条路来说，说要很艰辛。尤其在江苏市场，回收公司这么多，回收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整个苏南市场都是这样的，恶性竞争，价格虽然市场很大，但大家赚不到钱，我们也很苦恼。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做天然的，做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去年的龙头，我们也是属于规范这个行业，就是我们把价钱都叫到一起，我们做这样的平台，我们把它价钱稍微控制一下，最起码让大家有一个，不要让他们说大家在互相恶意竞争，导致小商贩也是每天就看那个这个价钱，谁价钱高我也是一点点都没有。所以说我给到建议就是自己适当的去建立自己的回收体系和网络。那么，在一部分的小商贩来进行一个支持，
好，谢谢谢谢谢谢，掌声谢谢啊。这个江呢，因为呢，天呢，天天是上市公司啊，他们搞那个环保集团啊，我也曾经去走走过。你问上市公司啊，绝对说到他的痛点，他不好给你回答，是不是？那个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你是搞电视销售的，还是专职什么专业的回收？
我是就是 HW08。那个废机油回收，还有一个就是废机箱
回收。啊，你废机油回收是你的专业是吧？
对。
废机油回收收过没有？
不是，我是进的申请这个经营范围，就叫
经营范围。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原来是开润滑油调和器，所以就是对这个油就是。
那正好，你进入销售公司，你想加入到专业的回收这个行业是吧？对这个问题还是请郑总回答，但因为时间关系啊，时间关系，龚总，你提的建议是正确的。那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你自建回收团队啊，然后呢，这个个体户呢，你支撑一下。问题是个体户怎么支撑这个问题啊？其实龚总也不好回答。这个我们再给一个女同胞提个问题，我们12点就结束啊，还有10分钟时间，看看。哪一位女士举手？那位，那个叫王毛的，对。
谢谢李总给我机会。我呢是电视行业的小白啊，各位都是前辈，我今天来呢是学习的。那么我是一个浙江人，但是我的企业在廊坊，湖北廊坊。我现在面临的困难呢是我们的省内收集厂家的价格比省外都偏低500-800之间一吨，那么就导致我们的收购价格竞争不过省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收购价格收不过多货出不去，导致我们收购量很少很困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廊坊跟天津也是交界处，京津冀化嘛，交界处基本上的小商贩呢都来自于天津，这就很难把控。然后除了跨省之外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积极追究了，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希望专家能给你解答。
你希望谁来给你解答？
您吧。
这个找到美女就美女盯上我啊，那个。天津是吧？你请坐，请坐啊！天津和廊坊是一墙之隔啊，很近的。你刚才讲的这个意思，我想理解一下，梳理一下，就是说你的价格，你要满足你的收购价格的成本要比外来收购要低500，是吧？
省内的棉厂报价就比外省低5-10%。
所以外省就过来了，是吧？
对。
这么你这个省内，特别是省内，我知道有三家，一个是松沪的，是吧？港湾、金宇轩是吧？他们是不是庆典很多？所以，
我们现在走的还是市场。
不是他们庆典能欠多少钱？
不欠，欠我至少是不欠。
庆典至少不欠钱，那说明你的公关工作的不错啊。那个，这个价格好，项目这就没办法了，而且你不能期待于将来这个市场能够统一价格，特别是京津冀啊，未来。它很可能会破灭，肯定会破灭。所以现在所谓的天津地区跨阶段的那收购是会有些不合法啊，但是社会有一种控制是难管控的，对吧？都是一些小的面包车，比如说一般的价格，只要高出200或者300就流出去了，不要说你这500了，是吧？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只能由市场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坐，请坐。我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再来一位女同胞，好像是湖南有一家企业在新建出事，是那位女同志是吧？有上海电器公司的参谋啊，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们这儿也有再生能源企业，那位马晶晶也是搞再生企业的。
完全处于一个小白，非常小白，所以说我在跟前辈所有学习当中。
企业情况接下来现在目前什么状态？
目前现在在建，一期建设是16万吨的，对签收那次。
在签收是吧？
对，叫什么签收的？确实，我就不在这里发言了。
行，
不好意思。
来，我们给这个马总提些问题，好不好？哎，他是那个，要不来个自我介绍吧？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哎。
大家好，我是嘉宾，上午，我是 MA 超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助理马俊业，主管公司技术、标准还有项目和对外政策。如果再生能源方面，就是技术方面，还有一些它的标准或者标准的规范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解答，然后大家共同交流、共同学习。谢谢。
这个马总是临时被叫上的，所以在上台之前，上台之前问我怎么问他。那个如果马总这边问题挺多的话，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问问这四位。啊，这个在座的同仁啊，你们每人回答一句好不好？是不是？嗯，要争取这个啊。今年的试点方案还有2个月时间，是不是？咱们天津地铁是到年内40%的目标要完成吗？
我们40%已经完成
了。哦，太棒了，太棒了啊！那么应该是受得了啊。好，天津呢？郑总，我问你一下，你现在在广东省跟多少在那个深圳的企业合作吗？报一下。
现在我在广东，今年其实算整个人生以来的话，今年的电池生产企业跟我们这个回收以及再生能源企业交流的是比较热烈，今年就算有点，之前还没有。然后现在我们合作的已经签订的。对，一起合作两家，在谈的有4家。
那两家企业？
有个盛
享。哦，还有一家。
对。还有一个是。
还有两家在报道说。
另外几家因为还没签，就不好。
这在交流，我记得天津节是你们的交流。
天津节是我们已经深入沟通了好多次，基本上差不多。
哎，好。马总。今天下午好多企业去您那儿参观，是不是？据说泰和那边企业不少，都是上市公司的，有的企业也生产出对外啊。那么我们超威呢，这个今天下午作为外派经济是对外大家去参观。马总，您工厂现在这些情况，什么时候投产？预计一期投产在年内能够达到多少产能呢？介绍一下。
介绍，我来介绍。前期手续已经全部完成。问题更难，其实我们公司前身朝阳公司是有问题的。后来就是因为和超威集团合作，重新注册了这个安徽朝阳公司。这个问题更难，换人以后重新办事，这个关键的情况手续啊流程差不多，所以我们就重新办了问题证。这问题证已经是报批了，所以16号以下。然后20号，我们公司会开始批量这个收购电力。现在呢，所有的设备都已经是空在调试结束。按照正常的流程呢，废电池的储量我们会预储存个1万到1万5千吨，或者基本上就是1星期左右，然后进行前面的分解处理，为这个废氧特废物进行储量。这个大概需要的是1星期到10天时间，预计呢，按现在20号开始收购电池，大概能到10月中旬的这个 后续的这个经验和合计呢，就是会也会依据这个时间顺序去开通。我们预计到了今年，我们到年底呢，会两个月的时间呢，会产生了每个月大概就是五百吨到两百吨
的铅。这铅是我需要放的，应该没问题吧？稍微先讲两句啊。
我们自干超威这个现在超威这个基产煤源交到这个金铅和铂金大概1万5000毫升，实际我们这个供应。
所以说呢，超威这个大厂啊，大厂是铅源，都在太和。那个太和地方是钻石铅企业投入最大的一个县啊，也是去年的生产企业现在投入最大的一个县啊。那个县城我们这次去考察之后，我就发现可能全世界都没有这种集中库啊。所以我们的李秘书长就说了，全世界看钻石铅企业发展的底端是看中国，中国看太和。所以我们现在对天能稍微非常期待啊，好吧？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